当路德的仇敌用风俗、遗传或教皇的言论与权威和他辩论时，他就单单拿圣经去应付他们。圣经里有许多他们所无法反驳的论据，于是那些被形式主义和迷信所束缚的奴隶们便恨不得要流他的血，正如古时犹太人要流基督的血一样。罗马教的狂热派喊着说他是个叛徒，谁若容忍这么可憎的叛徒继续存活一小时之久，谁就是犯了叛逆的罪，我们要立即为他树立绞刑架。但路德没有就此做了他们狂怒的牺牲品，上帝有一定的工作要他做，所以派天使来保护他。可是有许多从路德那里领受真光的人却成了撒旦愤怒的目标，并为真理的缘故勇敢地忍受了酷刑和死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有上帝分派的这个工作哈。路德是一个宗教改革的打个引号的那个罪魁祸首哈，但是呢他呢却是善终的，他没有被送到火星柱上啊，他一直上帝一直保守他，还结婚生孩子啊，过得很开心的样子。但是呢他那些领受他真光的人，他的一些追随者啊，他们呢却忍受了酷刑和死亡。所以上帝给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啊，我们只要是为上帝活着，就不管我们的道路怎么样，我们的结果怎么样，只要是上帝安排我们的，那就是最好的啊。每个人我相信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啊。路德的教训在德国普遍地引起了一般有思想之人的注意，从他的讲章和著作中射出亮光来，唤醒并光照了成千的人们。一个活泼的信仰正在代替那长久束缚着教会的形式主义了。百姓对罗马教的迷信逐渐失去了信心，老偏见的屏障逐渐被废去。路德用来试验每一个信条和主张的上帝的圣言，正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直刺入人心。处处有追求属灵长进的愿望，处处有空前饥渴慕义的心情。众人久已仰赖于人为的礼节和地上的中保，这时却以痛悔的信心转向十字架的基督了。这种普遍性的兴趣使教会当局更加恐慌了。有一天，路德接到一个通知，命令他去罗马为叛教的罪做交代。这个命令使他的朋友们极其恐慌，他们深知在那腐化的罗马城中所等待着路德的危险，因那城已经喝醉了耶稣圣徒的血。于是他们反对路德去罗马，并要求让他在德国受审。怀师母在这里说那城喝醉了耶稣圣徒的血啊，这是在用启示录的语言描写罗马。启示录的语言是用来描写那个巴比伦的，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哈。那么中世纪的罗马其实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巴比伦啊。这办法终于照办了，教皇只得授权给他的代表去审问路德的案件。在教皇给他代表的指示中，他说明路德已经被宣判为叛教徒，所以他嘱咐代表务要赶快办理，雷厉风行。如果路德坚持他的主张，而代表又无法逮捕他的话，他便有权宣布路德在德国全境失去法律的保护，并给一切和路德联络的人以放逐、咒诅和开除教籍的处分。就罗马教三板斧哈，他就这么样子的，就这么样子一些手段啊，就教会啊，但实际上教会没有权柄。他开除了人家教籍又怎么样嘛？但是在当时我们要注意，很多人是相信教会的这个权威的，所以一个专制的一个残暴的一个政权一个权力机构，他一定是有很多人来支持的，而且绝大部分人是那种愚昧的然后你当权者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但实际上这些人他们的这种咒诅开除教籍真的什么都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在人身上没有起到任何真正伤害的作用因为 真正能够对人能够消灭人的生命的只有上帝啊。上帝说你杀身体不能杀生命的，不要怕他。但是呢，这世界上是撒旦掌权，他总有一帮支持他的愚昧的民众啊，还有一些邪恶的自愿的参与邪恶的那些人啊，来支持他们，出于各种的利益啊。教皇又指示他的代表说，为要彻底铲除这瘟疫般的异端起见，若有官长不肯逮捕路德和他的同党，交给罗马去惩办，那么除了皇帝一人之外，不问其在教会或国家职权等级的高低，一律处以开除教籍。教皇制度的庐山真面目于此可见一斑，在全部的通令中看不到一点基督化的原则，甚至连一点普通公理的意味也没有。这时路德离罗马甚远，他还没有机会可以为自己申辩，而今在他的案情未经审问之前，他竟被宣布为一个叛教徒，而又在同一天被斥责、控告、宣判而定罪。况且这一切还是那自命为圣父 Holy Father 就是那个教皇他称自己是 Holy Father 圣父，为教会与国家独一至上、绝无错误的权威所办的事呢？正当此时，在路德最需要一位忠实朋友之同情和指导的时候，上帝就派梅兰克吞到威丁堡来。这人年纪尚轻，为人谦恭有礼，他持重的判断、渊博的学问和动人的口才，加上他人格的纯洁和正直，博得人们的钦佩和敬仰。在他聪明的天才之外，他还有温和的性格，他很快就成了福音的热心门徒和路德最信任的有力助手。梅兰克吞温柔审慎和仔细的作风正好辅佐了路德的勇敢和魄力，二人的合作为宗教改革运动增添了不少能力，也给路德很大的鼓励。但是路德去世过后，梅兰克吞也真的是在信仰方面，其实他也软化了路德的一些教导就是他的这种温柔的性格，其实也有那种优柔寡断那种善于妥协、容易妥协的这样的弱点审问路德的地方指定在奥斯堡城，路德便步行到那里去。许多人为他非常担心，有人曾经公然的威胁他说要在路上谋害他，所以他的朋友就恳劝他不可冒险。他们甚至劝他离开威丁堡一个时期，而投奔到一些乐意保护他的人那里去，但他却不肯离开上帝所派给他的岗位就他心里有自己的定见圣灵在带领他，他知道他应该去不管有多大的暴风雨催逼着他，他必须忠实地继续维护真理。他对人说，我是像耶利米一样相争相敬的人，人威胁我的话越多，我就越发喜乐他们已经破坏了我的名誉和声望，现在只余下我这卑贱的身体了，他们尽管把它拿去，他们可以把我的寿命缩短几小时，至于我的灵魂却是他们拿不走的。凡愿望把基督的道传给世界的人，必须准备随时丧命在这里马丁路德是属于这种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人威胁他的话越多，他越发喜乐他越有劲你不威胁他了，他可能还消停了教皇的使臣得到了路德到奥斯堡的消息，甚是得意。这个兴风作浪引起全世界注意的叛教徒，现今总算落到罗马的权势之下了。使臣决意不让他逃脱。这时，这位改革家还没有为自己申请护照，他的朋友劝他在尚未领到护照之前，万不可去见教皇的使臣。于是他们自行为他向皇帝申请护照。使臣决定要尽可能的强迫路德反悔，如果不成功的话，就设法把他送到罗马去受胡斯和耶罗米一样的厄运。所以他设法通过他的爪牙告诉路德不必领取护照，而完全信任使臣的慈心。这一点路德不能同意，他必须领到皇帝保证他安全的证件，然后才去见教皇的使臣。 罗马教廷的政策是先设法用柔和的手段争取路德，先收买。使臣和他会谈的时候，起初表示非常友善，但他一味要求路德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教会的权威，并在任何问题上不加辩论而完全屈服。可见他对于他的对手并没有正确的估计。路德回答说，他尊重教会而又喜爱真理，并愿随时答复一切有关他教训的意见，然后请几个主要的大学来批判他所讲的道。同时路德抗议使臣在尚未证明他有错误之前就叫他反悔。大家注意，当时的那些主要大学的那些教授们都是神学家。一开始的欧洲的大学都是先是从神学开始的。神学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它是属于一切学科之王。到了后来也就是跟马丁路德改教是连在一起的后果。马丁路德改教其实他所起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权威的推翻，对权威的质疑，对权威的攻击。你想中世纪的这个教皇教会他们统治整个西欧世界，整个世界有1260年，1000多年的那个传统根深蒂固，没有人想到过可以反抗教皇的传统。因为它是跟神权连在一起的跟信仰连在一起的，就特别容易对人有震慑能力。那么大那么庞大一个权威体系，结果马丁路德这么一个小小的神父出来挑战，而且挑战成功了。所以这样一来就开了人的眼界了，人们一想，哇，这教皇的权力都能够挑战，那什么权力还不能挑战？所以从马丁路德开始就开始了启蒙运动。其实他应该是启蒙运动的鼻祖，我觉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到最后就是不仅挑战教皇，挑战圣经，最后所有的权威都挑战，最后的权威是什么？人自己本人我的脑子怎么想我就是权威所以马丁路德开创的一个这个时代，可以说他是把整个世界历史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种崇尚权威的这种时代，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个质疑权威的这个时代他真的他的这种历史地位那简直就是不可估量的。使臣唯一的答复乃是反悔反悔，这位改革家说明他的立场是以圣经为根据的，所以坚决的声明他不能放弃真理。使臣既无法答复路德的论据，便拿出一连串责备挖苦和谄媚的话，见或引证古人的传说和教父的言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让路德有机会有讲话的机会。路德看出这样继续下去是枉费光阴的，随即要求做书面的答复，使臣终于勉强同意了。后来路德写信给朋友论到此事说，这样我这受压迫的人可以得到双重的利益，第一，凡写下来的话可以拿给别人看请他们批评，第二，我有更好的机会，即或不能引动一个骄傲自大喋喋不休的独裁者的良心，也可以多少叫他生一点恐惧，不然他真要用蛮横无理的话把我压倒了。在下一次的会谈中，路德对自己的主见做了一个清楚简明而有力的解释，其中引证了许多经文做根据。他宣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把它交给使臣，而使臣轻蔑地把它丢在一边，说其中不过是许多废话和与论旨无关的经文。这时路德的精神才全整作起来，拿使臣自己的武器，就是教会的遗传和人的教训来对付他，结果把使臣驳倒了。使臣既看出路德的论证是无法对抗的，就不能再含忍下去，于是大声喊着说，反悔，不然我要把你送到罗马去，在那里有法官审问你的案件，我要把你和你的同党以及一切赞助你的人都开除教籍，赶出会堂。最后他用傲慢和发怒的声调说，反悔，否则你就不必再到这里来。路德和旁边听的几个朋友当即退出会场，借此表明休想从他口里得到什么反悔的话。但这并非使臣始料所及，他想一定能用威力把路德吓倒，但是现在他坐在从人当中，彼此面面相觑，为自己计策的失败而愤懑了。路德这次的努力不是没有良好结果的，当时聚集旁听的群众趁机 把这两个人比较一下，并对二人所表现的精神以及主张中的力量和真理自行批判了。他们相形之下显然是不同的，改革家那简朴谦卑和坚定的态度显明他是靠着神的力量并持有真理，而教皇的代表则高傲而蛮横的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却拿不出一个以圣经为根据的论点来，只知虚声同贺说反悔，否则我把你送到罗马去受处分。路德虽然领有护照，但罗马教廷仍想用阴谋将他逮捕监禁，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继续逗留在奥斯堡是无用的，所以劝他立即回到威丁堡去，而且一切动静必须严守秘密。于是路德在次日尚未破晓之前就骑马离开了奥斯堡，只有市长所派的一个向导伴他上路。于是在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之下，他秘密地穿过黑暗而寂静的街道，这时他那残酷而戒备森严的敌人正在阴谋要消灭他。他可能逃脱那为他布置的网罗吗？那短短的一刻乃是焦虑而诚恳祷告的时辰。他走到一个小的城门时，就有人为他开门，于是他和向导没有受到一点阻碍就出城了。一到城外，这两个逃亡者便急速上路，这样在使臣尚未得悉路德离去之前，即已摆脱了那些想要害他之人的手，撒旦和他的爪牙失败了。他们以为在他们掌握之中的人已经离去，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了啊！他们以为他们掌握之中的人啊，但是呢，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啊！他们以为他们掌握了他。使臣听见路德已经逃走，不胜惊讶恼怒。他本在处理这个搅扰教会之叛徒的案件上，想借自己所表现的智慧和决心而得到荣誉，但现在他的希望已经落了空。于是他写信给萨克逊的选侯，选侯就是享有选举皇帝之权的诸侯，选侯，那个皇帝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萨克逊的选侯菲德烈痛斥路德，并要求他把路德送往罗马，或把他逐出萨克逊境。路德则为自己辩护，主张使臣或教皇应该根据圣经来指明他的错误。他以最严肃的方式保证，如果有人能证明他讲的道理是与圣经有抵触的，他一定要把这道理撤回。同时他自己因配为这神圣的运动受苦而感谢神。这位选侯对改革运动的道理还没有多少认识，但他对路德的坦白有力明晰的言论受到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决定在人未能证明路德有错之前，他一定要保护他。于是菲德烈答复教皇使臣的要求说，马丁博士既然已经在奥斯堡受过你的审问，你就应当满意了。我们想不到你在尚未使他看出自己的错误之前就叫他反悔。在我们境内的一些博学的人士，没有一位说马丁的教训是不敬虔、反基督教或邪僻的。同时菲德烈不肯把路德送到罗马或驱逐他出境。这个菲德烈也被称为智者菲德烈，在历史上因为他非常有智慧。选后看到社会上的风气败坏、道德堕落，很需要一番改革。如果众人能承认并顺从神的律法，并受纯正良心的控制，那么当时所用来遏制并刑法罪恶的繁杂而废材的行政机构就不需要了。他又看出路德正在努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因看到教会里出现这种良好的影响反倒为之庆幸。他看出路德在大学里担任教授也是很成功的，自从这位宗教改革家在威丁堡的旧式建筑的教堂门上贴出他的95条条文以来不过一年，而在万圣节来朝拜的人已大为减少，因此罗马教廷在人数和收入方面不免受到相当的损失，但这损失却被另一等人所弥补了。这些人来到威丁堡不是为要朝圣或跪拜那里的遗物，乃是到该地的学府来求学。 路德的作品已经在各地引起人对圣经的兴趣，所以许多学生从德国各地，甚至从其他各国蜂拥到这大学来了。这些青年人于初次远远望到威丁堡时，便举手赞美神，因他已将光明从这城照耀出来，直到最遥远的国家，如同古时从西安城照耀出来一样。所以这真的应验了耶稣基督的话说，当人子被从地上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自然就会有饥渴慕义的人，神的儿女会到我们周围来。一个教会之所以不能够吸引人，其实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传讲耶稣。凡是忠心传讲耶稣的教会，必定吸引很多人，必定使教会发展。这时路德还没有完全摆脱罗马的错谬，但当他继续把圣经与教皇的指令和法律互相参照的时候，他却满心的惊奇。他写道，我读了教皇那些通令，我真不知道教皇究竟是敌基督本身呢，或是敌基督的使者呢？因为这些通令完全侮辱了基督，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虽然如此，路德仍是拥护罗马教会的，而且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他脱离关系。宗教改革家的作品和他的道理已经传播到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这工作传到了瑞士和荷兰，路德的作品也在法国和西班牙传开了。在英国，有人把他的教训当作生命之道领受了，这道理在比利时和意大利也传开了，成千的人从死亡般的麻痹状态中醒悟过来，接受这活泼信仰的喜乐和指望。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批评使教廷越来越愤怒了，以致路德的一些狂妄仇敌，甚至于罗马教大学里的教授都声称，什么人杀死这叛逆的僧侣并不算为有罪。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身上暗藏着手枪前来问这位宗教改革家，他怎么敢只身独行。路德回答说，我是在上帝手中的，他是我的力量和盾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陌生人听到这话便惊恐万状，面若死灰，立即逃跑了，好像从天使面前躲去一样。罗马教廷坚决要除灭路德，但上帝做了他的保障，他的教训已经到处传开，在农民的茅屋里，在修道院里，在贵族的堡垒和各地大学里，以及王的宫廷里，同时在各处都有高贵的人士起来支持他。约在此时，路德读到胡斯的一些作品，并发现他自己所设法提倡并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也是那位波西米亚的改革家所持守的。于是他惊叹道，保罗、奥古斯丁和我本人在无意之中都做了胡斯一派的人呢。他又说，谁知早100年这真理已经有人传过了，不幸他竟被人烧掉，上帝将来一定要同世人算这一笔账啊！我们大家注意，这个马丁路德提到了奥古斯丁啊，大家注意，奥古斯丁在天主教的这个神学体系当中是，就像怀艾伦，就像怀艾伦在我们基督福音是会一样的哈、啊。那些宗教改革家，他们都是奥古斯丁的崇拜者啊，都信奉奥古斯丁的预定论。虽然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是被罗马天主教定为异端的，但是这些马丁路德呀，还有这个加尔文这些，其实自文利这些都是信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的，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路德写了一封信给德国的皇帝和诸侯，为宗教改革运动辩护。信中论到教皇说，这个自命为基督的代理人竟敢如此铺张扬丽，甚至其富丽堂皇的场面绝非任何皇帝所能及，诚足令人痛恨。这样的人像不像贫穷的耶稣或谦卑的彼得呢？他们竟说教皇是全世界的主， 而他所自命代替的基督却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难道一个代理人所统治的区域可以超出他主人所统治的范围吗？他论到大学问题，这样写道，我深恐各地大学若不殷勤努力解释圣经，并把他的真理铭记在青年人的心上，这些机关就要变成地狱的门户了。我劝众人不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不以圣经为至上的学校内。一个学校的人若不是经常在研究圣经，那学校至终必要渐渐腐化。这个劝告很快就传遍德国，并在众人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全国都振奋起来了，而且成群的人都起来拥护宗教改革运动。路德的敌人可欲复仇，故催促教皇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来对付他。于是就有命令下来，路德的教训必须立即予以制裁。他给路德和他的同仁60天的宽限，如果他们在期满之后尚未反悔，则必被开除教籍。那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可怕的危机。几百年来，罗马教的开除处分很足以使有权力的君王惊恐，并会使强大的帝国瓦解。凡受到这样处分的人，普遍的为人所厌恶，所畏避，他们为社会所共弃，被视为毫无法律的保障，被追逼，受残害，以致消灭。路德对于那将要落在头上的暴风雨也可以料想得到的，但他一点没有动摇，只以基督为他的依靠和盾牌。他具有寻道的信心和勇敢，并写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这次的打击尽管来吧，我是毫无惧怕的。若不是天父旨意许可的话，就是一片叶子也不能落在地上。他岂不更要顾念我们吗？为道殉身真算不得什么，因为那成了肉身的道自己已经死过了。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而且我们既经过了他所预先经过的事，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并且要永远与他同在。即使教皇的敕令交给路德时，他说道，因为他是不前进被谬的，我鄙视，我要攻击他。他所制裁的乃是基督自己，我因配为这最神圣的运动受苦而欢喜。现在我已经感到更兴奋的自由在我心里，因为我已确知教皇就是那敌基督的，而且教皇的宝座就是撒旦的宝座。当他这么样说的时候，其实他的思想对于罗马教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已经飞跃了。他以前他还是很尊重教皇的权威，他很敬爱罗马天主教的，他还认为自己是在教会内部搞改革，但是当教皇这样的敕令下达的时候，那个是教，那个就是宗教改革的又一个新的崭新的一个时期又来到，因为马丁路德对教会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罗马教廷的敕令不是不起作用的。牢狱、酷刑和刀剑究竟是有力的武器，足以强逼人们服从，所以许多懦弱迷信之人一听到教皇的敕令就震惊不已。虽然众人普遍的同情路德，但也有许多人觉得为改革运动牺牲性命还是不值得的。由各方面的迹象看来，似乎这宗教改革家的运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可是路德依然无所畏惧，罗马教廷已经把他的咒诅堆在路德头上，而全世界也都在观望着，确信路德一定要被消灭或被迫让步。但路德却以非常的毅力把罗马的裁判反控到罗马教廷自己身上，并公开宣布他脱离罗马教的决心。路德当着一群学生、教师和许多市民，将教皇的敕令、教会的法规和拥戴教皇的著作一概丢在火里焚烧。他说，我的敌人曾焚烧我的书，借此在一般人民心中破坏真理的声誉，并伤损他们的心灵，故此我也焚烧他们的书籍。一场正式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以往我不过是和教皇争一日之长罢了，现在我是奉神的名开始这工作，而这工作不必靠我，却要借神的大能胜利完成。 所以他公开的焚烧，公开的宣战，这个宗教改革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纪元。对于那些讥诮他运动势力弱小的敌人，路德回答说，谁敢说上帝没有拣选并呼召我呢？谁敢说他们藐视我，他们蔑视我，不是蔑视神呢？摩西是单独离开埃及的，以利亚在亚哈作王时也是孤独一人，以赛亚独自在耶路撒冷，以西结一人在巴比伦。上帝从来没有拣选大祭司或任何身价高贵的人做他的先知，却常拣选卑微而被人轻视的人们。有一次竟拣选一个牧羊人阿莫斯。在每一个时代，圣徒都有责任冒着性命的危险去责备一些有名望有势力的君王、诸侯、祭司和所谓的智慧人。我不说我是一个先知，但他们说，但我说他们正应当因我只是单独一个人，而他们却有许多人而惧怕，因为我确知我有上帝的道，而他们却没有。路德说的这话非常好啊，他自己无所畏惧，这是路德一个性格当中最牛的啊，这个是他的性格的最大的优势，他就是从来都无所畏惧啊，从来无所畏惧，他就没有胆怯过，在他的一生当中啊。虽然如此，路德之最后决定脱离罗马教会，也不是没有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的。约在此时，他写道：“我每天深深感觉到，要摆脱童年时期所养成的偏见是多么困难。唉，我虽然有圣经支持着我，但我没想只有我一个人反抗教皇，并且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说明他是敌基督者，我是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我内心的痛苦是多么的剧烈啊！我多次悲愤地拿罗马教派的人所常质问我的话问自己说，只有你一人是有智慧的吗？难道别人都错了吗？如果最后证明你是错了，而你竟使这许多人都陷入你的错误里，以至于永远灭亡，你将要怎样呢？我就是这样同自己和撒旦征战，直到基督用他绝无错误的话坚固了我的信心。路德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因为他周围的人可能包括他的亲人啊，都不理解他。然后你想嘛，一千多年罗马都是这么样子过的，大家的信仰生活都这么过的，突然你路德要来说你们都错了啊，这个路德他肯定要质问一下自己，到底我对不对啊？那么多人都在过着，都这样好好的过着啊，为什么你非要来啊？路德就是个搅屎棒啊。那有人就讲到说路德是怎么样子的，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盲人，一个瞎子一个瞎子，他自己摸索着上了教堂的顶楼，然后他一不小心拽了一根绳子，而这个绳子牵连着教堂的钟声钟，然后这个钟声就响起了，震动了整个城市然后这个瞎子他就很惊恐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马丁路德也是，当他把95条论纲贴在威德莫教堂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就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然后大家就辩论而已，就辩论而已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不光是辩论，还引起了这么多的后果，他简直就没有想到的。所以他真的是叫做，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帝推着他在往前走上帝打个引号，上帝给他设了套他本来以为他就那么样子大吼一声贴一张布告出去就完事儿，结果没有是接下来是他无尽的征战他成了一个改革家，他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教皇曾威胁路德说，他若不反悔就要被开除教籍。现在这威胁果然实现了，有新的敕令传来，宣布最后决定将这位改革家逐出罗马教会，并声明他是上天所咒诅的，同时把一切接受路德教训的人都列在同样的咒诅之下，这样这场大战争就正式开始了。凡上帝用来传讲适合于当代之警告的人，都是要遭到反对的。在路德的时代， 又合乎那个时代的信息，是在那个时代显为特别重要的真理。照样，上帝也有现代的真理要传给现代的教会，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主，乐于把一些人放在不同的境遇之中，并将一些适合于他们生活环境和特殊情形的任务交付他们。如果他们能重视上帝所给他们的亮光，就必有更广大的真理原地启示给他们。可是今日大多数的人并不比那些反对路德的罗马教徒更欢迎真理。现今像古时一样，人还是轻易接受人的理论和遗传，而不接受上帝的话。那些宣传现代真理的人，不要想自己能比早年的改革家更受世人的欢迎。真理与谬论，基督与撒旦之间的战争将要愈演愈烈，直到这世界历史的末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谨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另一方面，我们的主又明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这世界的灵与基督的灵今日既与往事一样的不协调，所以凡宣讲上帝纯正之道的人，现今也不会比从前更受欢迎。反对真理的方式或许要改变，而且那敌视真理的仇恨可能不比从前那么露骨，但那同样的仇恨必然是存在的，而且终必显露出来，直到末世。所以怀圣在这里就讲的，就是当你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当你传讲真理的时候，一定是会遇到反对的，一定接受的是少数的啊，这在历代以来都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不必困惑，而是我们每个人要对我们自己所接受的亮光负责，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所接受的亮光去行事。愿神祝福我们。